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5回。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回到了原先走过的几处地方，并施法呢，从附近的地下各自吸出了数缕细细的绿气，然后小心的收进了一件小瓶当中，这才再次来到了被藏起的一魔金封矿处。这些绿气自然就是那变异的地煞阴气，只不过呢，原先被他们祭府矿奴当场就被吸进了精血，丢了性命了。他们这才呢，重新潜藏附近地下，一直不再出来伤人的。也幸亏无忧一伙到此查看的时候，只是一心呢担心一魔金会发生事情，只是匆匆而过，根本没有查看这些地方。否则的话，他们一旦发现了这些地煞阴气，说不得呢又会折腾出另外一场风波出来。至于新发现的一魔金矿，说是一处风矿，其实也不过是在原先矿道旁边而已。那三名矿奴呢，只是朝一侧挖出了十余丈远的距离，就发现了他们的存在。韩立呢，根据几处泄露出来的煞阴气位置，心中推算一番后，也就得出了结论。除了呢阴阳大五行真光若真存在呢，多半是在呢这一魔金封矿的下边，故而一将三名魔族矿奴打发掉，他就回到了封矿处，然后毫不犹豫的袖子一抖，十几团青光呢从那袖口中一飞而出，并接连晃动的化为了一只只青猿傀儡，一个个仗气高大，面目狰狞，散发着冰冷的气息。他只是神念一催，这些傀儡的手指立刻生出了一根根数寸长的白芒，接着呢整齐的走入那封矿通道当中，开始大肆的开采那些异魔金。而韩立做完了这一切，瑞沉音过后，袖中就又飞出了一道淡金色的虚影出来，金影略一凝，幻化成了一只淡金色的小兽，正是暴鳞兽。此兽啊，显然原先正在兽环中小睡，虽然说被放了出来呢，两眼却才刚刚睁开，一脸不知所以的模样，倒是显得异常的可爱。韩立看到这儿，觉得有些好笑，口中吩咐了一声，看好这些傀儡，不要让外人进来。接着体表黄色光晕一闪，直接呢潜入到地下不见了。金色小兽这才眨了眨眼，有些恍然领悟，一声低吼过后，身形一纵，也跳入到封矿通道当中，监督那些青猿傀儡起来。时间就这般一点一点的过去了，十几头青猿傀儡，每一头都有金丹期左右的修为，全力催动十指白芒像，原本坚硬似铁的泥土纷纷豆腐一般的被一挖而开了，并取出了深藏其中的一块块异魔金。原本需要上百矿奴花费月许时间呢才可能开采完的封矿，竟然在短短两三个时辰之内就全部的挖掘一空。如此一来呀，小兽只是将所有的异魔金都搜集到同一只储物镯当中，就陪着那些停止行动的青猿傀儡在原地发呆。又过了一个时辰左右，暴鳞兽趴在角落中等得实在是不耐烦了，正想站起身来走动几步的时候，忽然之间整个矿道是一阵剧烈的震动，无数的碎石从两旁残破的石壁上纷纷滚落而下，仿佛呢随时都要塌陷崩溃一般。暴鳞兽先是一愣，但是马上身躯一动，化数道虚影激射而出。只见金光闪过之处，十几头青色傀儡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接着呢所有的虚影一合为一， 就化为一道刺目的惊鸿，破开顶部的矿道石壁，直奔地面洞穿而去。而就在暴鳞兽刚刚遁走的瞬间，矿道一声轰鸣，终于崩溃倒塌下来，无数的碎石轰隆隆而下，之后瞬间就把这矿道填了个结结实实。就在这个时候，地表处笔直飓风在阵阵的接连的剧烈的晃动之下，也一声巨响的倒塌而下，在大片的尘雾一卷而开，大小山石同时夹杂其中，向四面八方滚滚落下，那声势之大，仿佛是天崩地裂一般呐。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尖笑从中爆发而出，一道剑影一个闪动过后，就从无数的山石中射出，盘旋过后稳稳地停在了高空，并现出了金色小兽的身影。只见此兽啊，盯着下方倒塌的山峰，目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焦虑的神色。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下方骤然之间传来了一声晴天霹雳一般的爆鸣，飓风原址处一下子仿佛火山爆发一般的爆裂而开，大小石块暴风骤雨般的向高空击射而来。暴鳞兽见此情形啊，也吓了一大跳，但是马上一只爪子呢在身前飞快的一滑，嗤嗤之声大作，密密麻麻的金色爪影一下子漫天浮现，将射向自己的石头全都纷纷的一抓而碎。但是金色小兽却双目死死的盯着下方，眼都不眨一下。下方一声龙吟般的长啸传来，刹那之间呢，青光一闪，一道十余丈长的青色剑光散发着刺目的光芒，猛地一下子从地下洞穿而出。那剑光所过之处，能挡路的大小石块瞬间就被搅个粉碎啊。青光中人影再一闪，行李就面色微白出现在了半空当中。但是诡异的是啊，其一只手中呢抓着一团刺目的绿芒，里面隐约的是一团拳头大小的翠绿的石头，另一只手中呢则抓着一口金灿灿的丈许长的巨剑，并略带凝重的望向下方混乱地面。暴鳞兽见此大喜过望，一声低吼过后，身形一窜，一个模糊就出现在了韩立身旁，并用毛茸茸的头颅亲热的蹭了他的腿一下。韩立转过了头，冲着小兽笑了一笑，这才拍了拍他的脑袋说道，小心一些，下面有个大家伙可不太好对付，估计啊还真的要动几分真本事才行的。这一听说有敌人，金色小兽却不禁反省，一声大吼过后，身上的金色花纹一阵闪亮，身躯呢也就巨大了起来，顷刻之间化为了数丈长的金色巨兽，几声充满了暴怒的呱呱的怪叫之声蓦然之间从下方传来，接着大地轰隆隆的几下颤抖，地面波浪一般的此起彼伏，一个通体深黄的怪物一下子山峰一般的从地下冒了出来，并且呢头顶十几只复眼同时恶狠狠地盯着高空中的韩立不放。而这怪物啊，不但身躯高大仿佛山岳，浑身淡黄色的皮肤之上更是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五颜六色的石块，有一些呢还晶莹剔透，竟一下子价值不菲。磁光石，我以前倒是听说过这种凶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能在这个地方见到的。我手里这块阴阳大五行真光的本体之所以在地下游走不定，多半呢也是这个大家伙的功劳了。这也好，此兽也不知道陪伴这阴阳大五行真光本体多少年了，本身呢也应该具有大五行真光的部分威能，若是勤下来炼化一番， 应该勉强可以凑够岐山的材料。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先是打量了一下手中的绿色石块，又望了眼下方的巨兽，忽然一笑自语了几句。就在这个时候，下方巨兽啊，却早已经是忍耐不住了，他口中一声怒吼啊，突然之间两只大手同时往高空狠狠的一拍而去。巨兽前方虚空一阵模糊过后，刺耳的爆鸣之声炸起，一波波白蒙蒙的波纹就直奔韩立一卷而来。韩立眉梢儿微微一动，身躯在空中未躲避一步，一只手掌呢却蓦然一翻转，灰蒙蒙的光霞闪动之间，一座黑色的小山横在了身前。只见此山通体乌黑，足有数丈大小，正是那座原磁极山。只见白色的波纹惊涛骇浪一般的击在上面，爆发出了阵阵的轰鸣之声，但是黑色小山呢却稳若泰山的一动不动。同一时间，暴鳞兽四肢一动，身躯一个模糊，一下子它就化为了十几道一般无二的虚影，直奔下方金光兽是狠狠扑去。刹那之间呢，十几道虚影就出现在了巨兽的周围，爪子一探之下，密密麻麻的爪影就从四面八方激射而出，金光闪动之间纷纷斩到了巨兽庞大的身躯之上，无数金团巨兽身躯上爆裂而开，一些五颜六色的石块从上面发出了闷响滚落而下，这磁光兽呢竟然安然无恙。此兽反而大怒之下，十几只复眼同时向附近的暴鳞兽虚影狠狠地盯过去，复眼中五色一芒一闪，噗噗之声大起啊，十几根五色光柱一喷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将金色的兽影均都照在其中。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五色光柱所过之处，暴鳞兽泛化出来的虚影纷纷一颤，被定在了半空中，甚至于呢连眼皮都没有办法动弹一下。下一刻，巨兽脸上狰狞之色露出，复眼喷出来的五色光柱只是滴溜溜的一阵旋转，被笼罩在这暴鳞兽虚影中，就仿佛同时被无数的利刃加深，瞬间被撕裂成了无数的碎片。不过即使说所有的虚影都消失了，空中呢仍然是没有半滴鲜血流下，显然呢这些虚影却无一是暴鳞兽的真身。磁光兽显然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心中呢愤怒是丝毫不减，反而复眼中喷出来的五色光柱一盛，凭空呢又粗大了一分，并向四周虚空一阵狂扫而去。当其中的一道五色光柱微微一顿过后，附近的虚空波动一凝，一道金色兽影一个踉跄的凭空现出身形来，正是那暴鳞兽真身。巨兽大喜，不加思索的猛一晃头颅啊，十几只复眼顿时同时向暴鳞兽凝望而去，十几道五色光柱一凝之下，竟融合一体，化为了一根奇粗的光柱，直奔小兽滚滚而来。暴鳞兽大惊，身躯一动，就要再次化形而走，但是五色光柱还未落下，四周的虚空就先一步的骤然一紧，一下子呢就变得金刚般的坚固无比，比他神通境一时呢无法破开遁走。小兽眼看粗大的光柱就要真的将自己的本体罩住了，这才真的惶恐了起来，口中急忙发出了求救的呜呜声。现在知道害怕了，这头磁光兽的神通连我不提防之下都在下面吃了一个小亏，凭你的修为啊 还不是他的对手的。关键时刻，韩立的声音从高空淡淡的传来了。话音刚落，忽然一道百余丈长的金色的剑光破空而来，一下子将金色光柱硬生生的从中间一斩而开。暴鳞兽啊，只觉得四周一松，然后瞬间就恢复了自由。他当即大喜，身躯一个模糊，就再次的化为了一道虚影，和韩立激射而去。只是几个闪动，金色兽影就重新的出现在了韩立身旁，并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韩立一手提着一口丈许长的金色巨剑，一手呢还抓着那块绿色的石头。一看到暴鳞兽这般可怜兮兮的模样，倒是微微一笑，但是呢，还没等他再想说些什么，下方的慈光兽却因为韩立刚才的出手而变得暴跳如雷了。此兽身躯一抖，不但头顶十几只复眼的再次的放出了十几道五色光柱，庞大的身躯上石块一抖之下，也化为了密密麻麻的流星般的石雨，直奔韩立劈头盖脸的砸来。这些石块啊，虽然说相比慈光兽庞大的身躯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就算小的呢，体积啊也有常人的头颅大小，大一些的呀更是有房屋一般。铺天盖地滚滚而来之下，声势也着实是惊人至极。韩立见此情形，神色却是丝毫变化没有，单手一抖，金色巨剑消失不见。接着呢，不慌不忙的用一根手指冲身前的黑色的小山一点，呼哧一声，黑色小山表面几个银色符文一闪的，体积一下子狂涨百倍，化为了一座数百丈高的山峰，将韩立和暴鳞兽全都挡在了后面，并且护的是严严实实的。无论五色光柱还是巨大的石块，一砸到黑色山峰上，被灰蒙蒙的光霞一卷过后，均都一阵闷响啊，被硬生生的挡了下来。不光如此，韩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忽然一张口，一团青色的精气一喷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黑色的山峰之中。下一刻，整座山峰嗡鸣之声大起啊，一圈圈灰色的光霞潮水一般的从中一涌而出，在高空一凝，竟然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只直径里许的巨大的云环，通体闪烁，凝后一长，仿佛食物一般往下一路而去。这云环看似落下之时无声无息，但是散发的气息恐怖至极呀，甚至于在刚一落下的瞬间，附近的空气都一下子轰隆隆的向四周狂暖而去。受其影响之下，方圆十里的天空甚至为之一暗。原慈极山虽然还是原先的那一座，但是随着韩立法力啊越来越雄厚，此时全力催动过后，竟大有风云色变之势，和刚刚进阶合体后期的境界那是大大的不同了呀。下方此光兽急忙的用头顶的复眼和身上的晶石暴雨一般的一番攻击过后，见仍然不能阻挡巨型云环的下落，目中终于闪露出了一丝恐惧之色出来。他似乎啊也知道情况不妙，口中一声大吼，四肢一屈，庞大的身体竟然一下子趴伏在了地上。随之巨兽体表一阵五色光霞流转过后，身躯忽然变得晶莹透明起来，竟然仿佛化身成为了一块巨大的晶莹剔透的晶石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6回。在晶石的中心处， 赫然的有一块巨型的绿色光团，而光团当中隐约也有一块绿色石块闪动不已，和韩立手中抓的那一块啊十分的相似，不过不但体积放大了无数倍，那颜色也淡了许多。哦，要拼命了吗？我正好看看传闻中的阴阳大悟型真光和原磁神光相比，到底谁更厉害一些。韩立目睹此景，目光一闪，不禁反喜。接着韩立神念一动，猛一催吉山，蓦然之间黑色山峰光霞再为之一盛，灰蒙蒙的云环同样呼应的为之一丈，体积又一下子大了小半，几乎遮蔽住了半边的天空。眼看着巨大的云环就朝着慈光兽身上一压而上的时候，巨兽也终于准备好了神通，身躯一缩之下，体内的绿色的石块骤然之间一亮，一团五色的刺芒从中爆发而出，而透过巨兽晶莹的身躯，这些刺芒一下子放大了百倍以上，然后在外面滚滚一凝，竟化为了一轮体积不下于云环的亮丽的圆盘，并且发出了凄厉的尖叫，直奔空中一拖而去。灰色的云环，亮丽圆盘，一个无声无息，一个刺耳尖锐，下一刻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传出啊，云环圆盘两个庞然大物就在空中撞到了一起，一圈圈气浪是四箭飞射，又瞬间呢形成了一道道白茫茫的飓风冲天而起，同时无数的光丝灰霞夹杂其中漫天飞射而出，一时之间嗤嗤之声是响彻了整个的天空。但是云环和圆盘马上猛然一颤，竟然同时在空中一闪消失了。韩立见此心中一颤了，下面这头慈光兽不过是合体中期左右的修为，但是驱动阴阳大五行真光幻化的攻击竟然呀和自己全力催动的原磁神光相抗衡而不落下风，这岂不是说纵然不考虑道五行真光能融入万法的特性，光是当作普通攻击的手段，在威能上啊就要比原磁神光强上一筹的。怪不得在那元和五级山炼制之法中提到，这阴阳大五行级山是最难炼制的一座。韩立暗自思量，但是心中啊却对此神通越发的火热了，二话不说单手一掐诀，其体表金光骤然之间大放，身躯迎风狂涨啊，竟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头百余丈高的金毛巨猿，并且一只大手虚空一抓，身前的黑色山峰骤然之间一阵模糊飞快的缩小，化为了十余丈大小，并且啊嗖的一声自行飞入到巨猿毛茸茸的大手当中。巨猿一声大吼，背后三头六臂的巨大魔像也一闪浮现而出，魔像三张一般无二的面孔是毫无表情，但黑气滴溜溜一凝过后，竟各自在眉宇之间呀浮现出了一只漆黑的妖目，并缓缓一睁，同时盯住了下方的金光巨兽。噗噗噗三声过后，三道纤细的黑丝从妖目当中同时是激射而出了，只是微微一颤，这一下子化为了胳膊般粗细的幽黑的光柱，并一闪即逝的诡异不见。而几乎与此同时，巨猿抓着小山的手臂猛然一抡，再往下狠狠一掷，一声爆鸣过后，原磁吉山的也是猛然一颤的从巨猿手指之间消失了。下一刻慈光兽上空不过数丈远的虚空处蓦然波动大起，三道黑色的光柱一闪同时喷射而出，而近在咫尺的另一处地方，黑色的小山也化为了一团黑光破空而至。慈光兽大惊，几乎不加思索的身躯再次一缩，体内那块绿色的石头猛然之间一亮，放出的光芒一下子变得更加的 四目耀眼。在透过此兽晶体状身躯增幅过后，远远看去，一时之间呢，仿佛有一轮五色的骄阳正在其体内是徐徐升起一般呢。骄阳散发出五色光芒所照之处，附近的虚空阵阵波动不已，一股强大到令人震撼的能量从中狂涌而出。就在这个时候，黑色的小山就带着爆鸣之音狠狠地砸在了骄阳之上，一声钟鸣般的嗡鸣啊，黑光和五色光霞一阵乱颤模糊，骄阳表面呢竟被黑色的小山凭空筋的凹进了一大块。而几乎同一时间，三道漆黑的光柱也几乎连成一线，先后击在了骄阳上同一部位，撕裂虚空的尖鸣骤然之间爆发而出。五色光芒纵然说是凝厚无比，但是啊也没有办法抵挡如此一连串的攻击啊。当三道光柱一闪即逝过后，骄阳的表面终于被洞穿而过，直接显露出了雌光兽的晶莹的身躯。不过四周五色光芒连闪几下一涌而上过后，孔洞连闪几下就要重新的弥合如初了。但是高空中航力又怎么会让此种事情真的发生呢？当即肩头微微一晃，所化巨猿呢就直接的在原处一阵模糊不见。下一刻，五色骄阳旁边波动一起，巨猿金色的身形就诡异的闪现而出，并面无表情的一只大手一抓而出，目标正是已经被破开的孔洞。雌光兽虽然躲藏在这骄阳当中，但是显然也知道此时到了自己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当即一声怒吼，体内竟然一下子幻化出了一杆晶莹的长枪，竟闪电般的从孔洞当中激射而出，正好迎上了巨猿抓过来的毛茸茸的大手。金枪不但是锋利无比，而且奇寒无比，使巨兽用身上那些珍稀矿石当中的奇寒材料瞬间凝聚而成，尚未刺到，一股奇寒之气就先气势汹汹的一压而来了。这雌光兽啊，虽然说灵智不高，但是对争斗倒也是经验丰富，心知只要能够稍微抵挡一下寒力的攻击，自己呢就可以再次的安然无恙了。韩立目睹此景，心中呢却是一声冷笑。所以巨猿抓出的大手五指只是微微一颤，突然一缕银色的光焰陡然之间从指尖处一喷而出，并迎风一丈就遍布手掌，并且丝毫躲避没有的冲晶枪一把抓下。刹那之间，巨手就在银色火焰缭绕当中和奇寒的晶枪狠狠地撞击到了一起，一团刺目的光芒一闪过后，无声无息，丝毫声响波动都没有发出。那晶枪刚一刺中大手的瞬间，非但说呀没有破开肌肤分毫，反而是银色火焰一卷之下，就将晶枪一个缭绕的全都包裹到了里面。一个呼吸的功夫，数丈长的晶枪就融化为了点点的晶枝，消失在虚空中，竟然根本呢未能抵挡巨兽分毫。不光如此，巨猿手臂微微一颤之下，被银焰缭绕的手指一个模糊，就从孔洞一闪而过，狠狠地抓到了雌光兽的身躯上。只听到一声脆响，巨猿手掌竟如摧枯拉朽一般洞穿了巨兽的身躯，一把将中心处那块散发刺目光芒的绿色的石头抓了个结结实实。但是当巨猿再想一缩而回的时候，却在雌光兽一声痛苦的巨吼之下，手掌被其体内骤然爆发而出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是死死地吸住了，一时之间竟然没有办法抽出巨兽的身躯。韩立所化的巨猿见此情形一声冷哼， 心中骤然一催法诀，手指之间缭绕的银色的灵焰轰的一声狂胀数倍，将绿色的石头彻底的包裹了进去，并毫不留情的熊熊炼化燃烧了起来。嘶嘶之声一下子大作，慈光兽身躯一颤，五色骄阳一下子就从体表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让庞大的身躯彻底的显露了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巨猿体表金光一闪之后，身躯竟骤然之间再次狂胀巨大，转眼之间呢化为了接近千丈高的庞然大物，并且脸上狰狞之色一现，另一只金色大手就小山一般的拍到了巨兽硕大的头颅之上，并按在上面啊纹丝不动。以韩立如今拥有的深不可测的神力，外加变身巨猿的莫大的神通，在轰隆隆一声巨响过后，巨猿大半的头颅竟硬生生的被击入到地面之下，巨兽在头顶巨压和体内魔核被银焰炼化的痛楚当中，虽然口中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叫，庞大身躯呢更是拼命的挣扎个不停，肢体啊更是疯狂的往巨猿身上狂砸而去。但在金毛巨猿大手涌出的庞然巨力之下，却根本徒劳无功，头颅呢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地面半分，并且巨猿身上淡淡金光一闪，所有攻击就被轻易的一弹而开，连毛发呢都没有办法烧到分毫。而在慈光兽体之内，银焰却越烧越盛，而那块绿色的石块在其中却飞快的暗淡了下来，让巨兽的气息却迅速的变弱，并渐渐的无力的挣扎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终于最后一声垂死的尖叫过后，慈光兽的身躯微微一颤，就再也没有办法有什么反应了。巨猿见此情形，毫不犹豫啊，将大手一抬，握成了硕大的拳头，并反手往其头颅上狠狠一击。破裂声过后，慈光兽的头颅一下子就化为了无数金块四箭飞射，与此同时啊，有一团绿光夹杂在这些金块当中，也向外弩箭般的激射而去，正是慈光兽的本命精魂。韩立显然是早有准备，巨猿猛然一张大口，一道金蒙蒙的剑气一喷而出，一个卷动过后，就将方圆数十丈内一切都搅成了粉碎。慈光兽精魂自然也是绝无幸理，第一时间啊就被锋利的剑光斩灭而亡的。巨猿呢这才将抓着绿色石头的手掌一抖，就从巨兽尸体之内再也没有任何阻碍的将手臂一收而回。到了此时，这头巨兽才算真正的陨落而亡了。而那块绿色的石头在银色的火焰煅烧之下已经飞快缩小，竟化为了直径持续的一个淡绿色的晶体，并散发出了朦朦胧胧的柔和的绿光。金毛巨猿啊一咧大嘴，似乎笑了一笑，但是马上体表呢就金光狂闪，身躯飞快的缩小。片刻过后，韩立就伸了惊蛰诀，重新恢复了人形。旁边波动一起，暴鳞兽一个闪动过后也无声地出现在了一侧，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韩立手中的晶体。没有想到炼化此兽的魔核过后真的能够得到如此多的材料，等我回去之后再细细的炼化一番，应该啊可以勉强炼制出阴阳大五行极山了。韩立拍了一下金色小兽的头颅，露出了一丝笑容。暴鳞兽在看了几眼韩立手中的绿色晶体过后，却打了一个哈欠，一下子又变成了一副 再想瞌睡的懒散样子。韩立见此情形，不禁有些好笑啊，大袖一抖，一片青霞一喷而出，将小袖一卷，二者就同时凭空消失。这个时候他才举目打量了一下四周，只见因为山峰的倒塌，外加和慈光兽的一番大战，方圆百里之内啊，一切全都变得乱糟糟的，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大坑和大小的石块，一些矮小的山峰更是变得东倒西歪，一副奇亮无比的样子。韩立见此情形，眉头微微一皱，这般模样的话，纵然说他神通再大，也不可能全都掩饰掉的呀。但是他心中略思量过后，当即呢，两只手一搓再一扬，顿时轰鸣之声大作，无数团银色的火团密密麻麻的激射而出，将慈光兽的尸体呢全都笼罩在其下，滚滚银焰一阵卷招燃烧了起来，巨兽尸体化为了灰烬。那么至于说原地所留下来的其他的争斗的痕迹，韩立不再理会，盾光一起，化为一道青红，是破空而去了。这里虽然说有些偏远，但是刚才和慈光兽一场大战，动静可着实不小啊，再不离开附近的话，可就很有可能被其他高阶的魔族寻来发现了。以韩立如今修为，全力催动盾光，虽然说这遁速快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片刻的功夫过后，他就到了百万里外的地方。而就在韩立离开了没有多久的时候，天边波动微微一起，一团蓝光也以惊人的速度向慈光兽陨落之地是激射而来了。当蓝光一脸过后，竟然在附近空中现出了一只浑身被蓝色的火焰包裹的诡异的大鸟。只见此鸟双目淡银，围着附近地域飞快地转了一圈过后，突然体表蓝岩一个翻滚，竟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名身穿蓝袍的中年妇人。这女人呢，容颜普通，但是神色冰冷，身上却散发出一股说不出来的阴寒煞气。不过未等蓝袍妇人来得及多仔细探查下方留下的各种痕迹，就忽然之间啊，神色一动，目光一偏，朝另一方向的天空扫了一眼，结果一个呼吸之间的功夫，那边天空金光微微闪动，一艘通体赤金的飞舟冲这边飞遁而来。此金舟看似轻飘飘的，速度不快，但是不知道怎么一个闪动过后，就横跨了千余丈的距离，出现在了蓝袍妇人近前的空中。六级，你似乎比约定的时间要晚到了一些。妇人望着金船，神色淡淡地说了一句，不是我来晚了，而是兰珀姐姐你来早了一些。金船当中传出了一声甜美的女声，接着的船头上青光闪动，一个苗条的妙龄女子无声闪现。哼，我是否来早了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不过已经身居始祖之位的你，怎么会有兴趣突然派化身来拜访我这位故人了呀？这二人竟然一个是六级圣祖的化身，一个是早就不在人前露面的蓝普圣祖本体。不过二者一见面呢，对下方凌乱一切视若无睹，反而呢谈起了其他的事情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7回。